人际关系中平凡的超人。
听众朋友，弟兄姊妹，陈雅芳又在这个非常特别但是又平凡的节目里面出现了。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可以成为一个小超人，是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超级的超人拯救了我们。所以听众朋友，真的盼望你也能够像我们一样的，可以成为一个被神改变，把我们那个有罪恶的、不可爱的、要灭亡的生命除去，然后赐给我们全新的啊，像主耶稣这样永远活着的超级生命。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把握机会，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会怎么样，对不对？我不是威胁你哦，或者恐吓你，不是的，不是的。人本来，尤其到了这个现代化的这个世代来说，古时候哪有那些个奇奇怪怪的病啊？啊，是不是？倾家荡产还医不好的病，哎，多痛苦啊！哎，我告诉你，古时候有一个女子，她真的非常贴耶稣的心，她可能感觉到他所爱的主耶稣始终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世界呢，是有两种方法，一个呢就是升天了，一个呢就是死亡了，对不对？但是信耶稣的人呢，肉体是有限度的，有年限的，习了地上的劳苦怎么样？弟兄姊妹，咱们去到天家跟主耶稣永远同在，是活在天父的怀抱里面的，这多美呀。那这个女子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只有一段经文记载了，但是她却留在那里，是长年累月的，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以及永永远远信耶稣的人都知道她所做的事情。记得在上一回节目里面呢，我把这段经文给你念出来了，弟兄姊妹，你应该很清楚的记得是在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26:6-13，你慢慢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美的画面，一个爱主耶稣的女人，一个女性来到了主耶稣的面前，静静的拿着一瓶最宝贵的玉瓶装的香膏都浇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学生就他的门徒却认为这个女孩子真的很浪费耶，啊！可是主耶稣非常非常的明白这个女人的心，他知道这个女人是因为知道耶稣即将死在十字架上，就献上了这么深沉的爱。所以耶稣不准他的学生们为难这个女子。如果说我们要更深入的了解香膏玉瓶这件事情发生的现场，那我们就要参考路加福音7里的故事。这个路加福音7跟马太福音26所出现的女人是不同的人，但是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当初那个叫西门的人家里。那可是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两处经文里面的女人呢，应该就是同一个女性，对不对呢？是不是？那在这个西门的家里记载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跟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个城里呢，有一个女人，她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坐席，就是吃饭，她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还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这个女人，她所做的是被耶稣欣赏的、接纳的、完全了解的。我相信很多基督徒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你真的爱耶稣，而你又知道耶稣在某时某刻 他会因为我们的罪被钉上十字架，代替我们面对罪的代价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受？就算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姊妹，我们的朋友，担当了我们的错误，可能是砍头的罪啊，死亡的罪，你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就算你没死，他死了，你这一生该怎么样的过呢？这个被称为罪人的女子，因着耶稣的慈爱，她完全被感动，她完全的不再珍惜地上所非常看重的物质。一个当时的女性呢，没出嫁的时候啊，攒了钱买了个这个玉瓶的香膏，非常贵耶，到她结婚的时候用的。她在高抹主耶稣之前，先是感激感动感受，流下了泪水，滴在了耶稣的脚上，她用她的长头发去擦干啊，然后用香膏抹了耶稣的头，那香膏足足的从头流到脚上。旁边的人呢，用各种的心态去批评这个女性，但是耶稣完全接纳这个女子的爱，他知道这个女子的心，并且呢，安慰了她的心。这件事的时机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时机就是在主耶稣快要背起十字架之前，这段时间是耶稣身为一个人面对死亡最痛苦的死亡，心灵最难抵受的时刻。如果看马太福音26:37-38，就可以明白主耶稣的痛苦是多么的深，多么的痛，多么的难。经文说，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在西门家里的这个女子了解耶稣的心情，就用玉瓶里面的香膏来膏抹主耶稣。她有一颗敏锐的心，她看到耶稣内心非常的沉重，她明白虽然耶稣外表上很镇定，可是他也是存在在肉体里面活着的，对不对？他有深深的忧伤和痛苦，但是这是他的使命，他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献上的。在这个女子献上玉瓶香膏的事件当中，敏锐的主耶稣和敏锐的女子相遇了，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达到了成熟人际关系的极点。在这件事里面，他们互相真的了解对方的心，也在这个事件当中分享了内心深处超越人的肉眼看到的，人的脑袋可以想象的一切条件，人怎么看，人怎么想，超越了。这就是敏锐的爱的一个榜样。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记载，并不是说一段故事啊，一个插曲，不是的。就这么短短的一段经文，却是让我们在这里永永远远学习敏锐的爱。敏锐呢，它是互动的，会感应到的。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体会过这样的一刹那呢？我告诉你，你永远不会忘记。好，那姜牧师告诉我们，敏锐会怎么样呢？首先第一点，敏锐的人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敏锐的程度可以用敞开的内心来形容，真的很贴切。不是打开我们肉体的眼睛啊，不眨巴眼的去看，而是用我们的内心感觉，感觉的眼睛去敞开。如果一个人 他对某些事物很敏锐，很能够感应，就能够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事。带着香膏玉瓶的这个女子看到了耶稣的内心，她就看到门徒看不到的事情，她也能够体会到。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够敏锐，就能够看到自己所爱的人内心的需要。这个看不是我们张大了眼睛或者戴上眼镜，不是的，是心灵的眼睛能够看到，感应得到。为了能够很合适的表达我们的爱，我们必须训练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有敏锐的程度。曾经有一个人说，倘若要爱邻舍，必须先看见他们。看见不一定就是肉眼，有的时候你听到了一句话，或者是对方说了什么事儿，你就已经张开了心灵的眼睛。必须就像艺术家的眼光，有想象力来看到他们的表情之后没有说话所代表的生命里面的需要，而不是只用肉眼，哎呀，仔细的盯着看，哇，他到底是缺了什么，或者口渴了，舌头都伸在外面，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敏锐的人能够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第二呢，就是敏锐的人能够听到别人所听不到的。如果够敏锐的话，真的能够听到别人的心声，啊，他们发自内心或者是灵魂深处的一个呐喊。好，敏锐是指什么呢？耳朵能够听到对方话语里面的感觉，是那个没有说出来的内容，还没有表达出来的那种苦况、叹息、求救。真的，人跟人之间是可以产生这种敏锐度的，甚至无言无语也可以感受得到。透过敏锐度所得到的这种听到的技巧，是来自于神的恩典，神的智慧已经能够发展出属灵灵敏度的人，就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因为他跟神是相通的了。这是非常宝贝，我们的内心如果全心全意的，弟兄姊妹，要聆听神的声音，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求。我们要把心跟灵安静下来，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仰望，也要求神训练我们，让我们的灵敏度越来越强。然后呢，我们在主里面有了这个习惯，我们就会学会一样东西，就是常常闭嘴，张开耳朵，尤其是张开心灵的耳朵，那是最大的祝福。所以要有属天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就是一种能够活着的技巧，借着培养敏锐的心才能够学习的。接着呢，就是敏锐的人能够体会别人没有办法体会的。所以呢，咱们有句话讲啊，我很喜欢用，就对牛弹琴，不管弹琴也好，弹琴也好啊，现在这个地上呢，借着科技的发展呢，网络上的呢，有很多的这个牧者哈，就是牧养牛群的人、羊群的人，他们用音乐去指挥带领这些个动物。你能不能想象这些个动物能不能体会主人用音乐给他们的指示呢？